我们今天再次思想我们要谈的一个系列讲题，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即将恋爱、处在恋爱、未来将进入婚姻、以后要进入有家庭、儿女、子女、要承担父母的使命的这样一批人，我们怎么来从神的基要的真道当中，从神的种原则当中来真正的能够分解出一些很关键的、很关键的准则。我们按着神的准则去行，也就是按着神的旨意去行，所以什么神就把我们当成爱他的，所以我们爱他的，神也爱我们，所以怎么样呢，就与我们同在，然后就向我们显现，所以神就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就活泼起来，我们的生命充满见证，我们的信仰生活让我们否定都否定不了，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与这位真神永恒的真神相交的这是非常很重要很重要，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恋爱婚姻当中进入神的旨意。那我们恋爱婚姻当中有许多的已经深受世俗的影响，深受我们这段青春期的影响，深受情欲的影响，深受血气的影响，所以我们不愿意听神的道，我们犯罪以后就不愿意听神的道，我们犯的罪孽比较深的时候，我们更不愿意听神的道所以我们明知神的道是正正的，但是我们却不想听，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压制神的道，最后我们变得与神的道越来越远，以至于我们怀疑自己的信仰，我们怀疑这个真道是否真实的殊不知这个真道的真实，我们的情欲，我们自己的小性都将过去，唯独真正神的旨意永远才能成就。所以当我再次提醒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恋爱的、没有进入恋爱的已经进入婚姻的、没有进入婚姻的、已经有孩子做父母的、还没有讲，都要仔细认真听。我们已经谈了三讲，一个绪论，两个正篇，一个绪论谈到了三个 match， 一个是在我们在属灵的 spiritual match，一个是在我们 culture 方面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方面的 match， 一个是在我们的 physical match， 有 spiritual cultural and physical。 那么当我们谈完这个绪论以后，我们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启示，就是在永恒当中，在神的真正国度里，在神的真正的生命的本源当中，神的眼光当中，这个世界只分两类人，一类是承受他的怜悯、承受救恩的一类人，也就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蒙他的宝血救赎，在基督里蒙他的宝血所赎罪，在基督里凭着十字架耶稣基督生命分赐给我们，凭着真正的十字架，神的生命就与我们同住，这样一批我们叫做什么呢，叫神的血脉，神的血脉，我们用神的血脉去告诉我们，用一个大家最能理解的词汇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都真实的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就不同的从我们是一个外邦人，从我们完全是一个乞丐，是一个不配的人，那么进入了神的家，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血脉这样一批。还有一批人，不论你追求也好，你在价值观认同也好，你在文化理念、法治理念、政治观念各个方面认同也好，若神不分赐他的生命，所以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重生，若没有基督耶稣的灵，若不在圣灵的引导下，你就不是属神的。所以这样来讲呢，就我们就看到一类是属神家里的人、神国度里的人，是神的儿女，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一批人是有神神圣生命的。还有一批人是没有神生命的，这批人甚至带着一些道德良知去追求神，但是神若不怜悯你，我们依然是没有盼望的。所以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的一个非常坚硬的听起来不让人感觉很舒服的这么一个真理。所以神告诉我们，信和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进入了长期的一种相伴相守相随的生活，包括我们的投资伙伴，包括我们很多很多跟我们生命最密切的一些人，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当我们真实的与他真正承担生命的工作、生命的使命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跟这样的人一起复活，因为这样的人不能恒心，怎么能同行呢？所以神旧约书告诉我们，我们是不能够跟这样的人一起同行很久的因为我们的方向不同，我们生命的品质不同，许许多多嘛。最核心的有一点，我们不是神的血脉，所以不是神的血脉，不在圣灵引导下， 所以神也没有责任引导，也没有神力加添能力，他也活不出神的能力，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我们要看到永生，我们不仅在现实当中我们不喜欢这种渐行渐远的人生，同床异梦的人生啊，生命当中完全充满冷战，充满张力的人生，完全不在一个价值体系里面，完全不在一个生命品质里面。我们还要盼望永恒，我们在永恒当中也要永远的彼此能够相互厮守啊，永永远远的成为最美好的亲密的这样的人生的伙伴。我们要看到更远，所以现在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目前这个状态当中啊，深受身心灵都受到一些苦楚，甚至我们说是一种煎熬，因为我们很多人还没有完全发挥出，甚至也没有祈求神给我们的许多的能够安静的恩赐，能够安稳的恩赐啊，有的人甚至守独身的恩赐，守独身的恩赐在保罗上的是非常好的恩赐。那么现在我知道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种苦楚，不要紧，你坚定，你还是坚定，你盼望永恒。从我这儿来讲，我真正的刚强壮胆，在我们讲台当中要把纯正的神的心意要讲清楚，所以我们不要再犯错误，因为我们以前犯过严重的错误啊，我们把信和不应的非常相配，最后的结果非常惨痛啊，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大家心里心知肚明的，所以我们不再走这条路。所以我今天就敢敢讲，我再敢敢讲啊，就是要大家啊能够在现在这个时候就能够立定心智，你看神在永生当中对得起你，对不起你。那么我们已经进入恋爱的本身啊，在神的眼里边，在神的启示当中，在神的信息当中，又给我们一个很奇特的概念，那就是我们上一讲给我们看到的都是神的血脉，都在神的家里边，我们就出现了两类，一类呢叫做孝顺的神的光明之子，一个呢就是要不孝之子啊，不孝之子叫顺从血气，顺从情欲，顺从肉体的一批神的儿女，还有一批是顺从圣灵的引导的这样一批儿女。所以神给我们看到的一类是在基督里是他的血脉，一类是不在基督里，无论你的价值观，你自己道德操守多么好，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短暂的。所以这就是圣经赤裸裸的，圣经非常非常严厉的能够给我们启示这样的两类。第二个呢，在神的家里边同是神的儿女，神又给我们看到一类是属乎血气的，属乎自我的，就是 ego centered person， ego 啊，就是完全是自己的肉体，自己的情欲，自己的东西，这样的。还有一类是顺服圣灵的，当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是天人合一，我们天人相接，神的天权和我们内心当中的有限的活水合在一起，我们生命就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外援，就可以神强大的一个外力就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在地如天的圣洁的光明之子的生命。还有一类呢，名义上有神的灵在我们里边，但是被他的私欲，被他的情绪啊，被他的感情，被他的情欲都包裹住，压制住。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压制真理，压制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这个被朽坏的种子不能够真正的生根开花结果，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不能跟活水外面的真正的天权生命之道，这个活水耶稣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不能形成一个正向的属灵的里应外合，反而我们的情欲被魔鬼所利用，我们形成了一个跟负向的黑暗势力的里应外合，所以我们的生命虽然活着，虽然在神的家里边，但活不出精彩的，所以他有的时候甚至怀疑这个信仰，甚至怀疑这个信仰的能力，甚至怀疑到底啊圣经说的很多东西是不是真是这样。我告诉你，圣经所说的东西千真万确，我现在越来越想从创世纪到最后的世界的结局，到启示录，到人的本质啊，有灵魂和肉体的这个结合，到人的情欲和真正的圣灵的相争，这些东西简直就是人生的至理名言，这是真正的啊究竟，这是人生真正的究竟，这是世界的真正的本源，这是世界真正的本相。所以我们当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要把它敢敢讲出来。所以凡是现在还在肉体之下，还在情欲之下，还在血气之下，还在自我的私欲之下，还在自我的许许多多之下的时候，不能跟耶稣 talk， 不能跟耶稣真正的进入一种活泼的生命相交的时候，我劝大家警醒警醒，实在要醒来了，实在醒，如果再不醒来的话啊，我们的生命是很不精彩的，我们在这里边就不行了，神的眼中都是一些很乖僻的儿女，在永恒当中你也在神的眼里当中是一些很乖僻的儿女。有些人很正向的用一个比喻啊，天国就像一个交响乐，当我们在永恒当中欣赏神的交响乐的时候啊，我们听到了贝多芬的交响英雄，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我们 的啊，是的，老师的，我们听到非常美好的音乐啊。有些人因为他的灵窍不开，因为他被血气所闭住，他被情欲所闭住，所以到了真正的天堂的永恒当中，他还活在一个不明不白的，就像现在一样，对神的道也不追求，灵也不开启，各方面圣徒也不交通，交通以后也打瞌睡，也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交响乐中，一种至美至善啊，至真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大的这个永恒的节目当中，他完完全全欣赏不了啊，他也在那永恒的剧场当中睡大觉，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因为那样的一种不开窍很可能是一种永恒的状态，如果永恒的状态你失去多少的，你是失去无限的一个真正的在神里面享受神的这样的一个美妙这样人的一个幸福啊，这是永恒的幸福，所以这是第二点，所以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是神的血脉，一个不是神的血脉啊，主权在神，不是在我们，不要想象着啊，我们先结婚先谢先恋爱，然后我再把他带去，不会带去的，因为高处的很难把低处拉上来，低处的反而愿意把高处拉下去，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神的家里边，我们不要做不孝子女，我们要做孝顺的神的儿子，孝顺的神的儿女就是顺服圣灵，不顺服肉体，所以我们现在啊，进入恋爱的过程中，我们依然要强调，还没有进入恋爱，依然强调这一点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若是孝顺神的儿女，就一定以神的灵而引导，以神的灵引导，神的灵啊，神说有像风一样啊，像你风，我们知道里边的内涵不是很大，我们只知道风有个风向，风有个风力而已，只有个方向啊，是个向量啊，是个力度是这样。但是圣风不是这样，圣风里边包含着太多太多的信息了，所以圣风带着信息，圣风带着感动，圣风带着能力，圣风带着丰富，圣风带着引导，圣带着情感，很多很多的。所以呢，我们以前翻译的时候叫圣风啊，因为对应起来那个原字就是风的意思。但实际上呢，在神整个启示当中呢，它指的是灵，人的灵的状态很像风，风的状态当中隐含着好像是灵的一种表现，一种状态啊。对，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所以圣灵它就本身带着丰富的意思，就把神的意思关于基督的一切的心意都启示出来。所以一个人不喜欢圣灵和圣灵所包含的意思，就很难明白神的旨意啊，圣灵启示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现在就再次提问啊，再次提问，大家把手机都拿下来啊，然后我要再次让大家背诵。我们今天要思考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谈什么呢？谈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在神的家里边，我们都希望要找那真正的以耶稣基督为标杆的人啊，向着耶稣标杆去跑的人。同时呢，也就是说什么呢？就顺服圣灵的人。但是在神的家里，同是顺服圣灵的人，但是也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说都是神的孝顺的孩子，但是也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关乎异象的问题。所以因为异象是神的儿女，有的时候如果异象不同，你们强行的进入一种恋爱或者婚姻，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麻烦，我们要看思考这个麻烦啊，同时我们要看神按照神的原则怎么解决这些麻烦啊，有的时候是很难解的，有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原则可以解的啊，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祷告。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再一次召聚我们在你的圣殿里边，我们要思考你的话语，我们要领受你属天的活泼的话语，生命之道的供应。我们今天要思考年轻的弟兄姐妹同为你的儿子，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同时圣灵差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中，你差派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当中，给我们许多美好的真正的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不同的一种责任和方向。我们如何在这个方面和我们恋爱婚姻方面怎么去平衡，怎么去结合在一起考虑，正是今天你要感动我们，你要让我们进入思考领受这样的信息。我们求你圣灵再一次祝福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个问题呢比较夸张的啊，戏剧化的 dramatize 的就是这样的四句话，这样的四句话，哪四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的表述这个问题。一个呢， 就叫做军心在飞走啊，神有的时候呼唤我们到一个地方，一个遥远的地方，特殊的使命，特殊的人群，所以我们就用非洲来概括啊这样的东西啊，当然不可能非洲，可能是云南啊，可能是西藏，可能是怎么样乌鲁木齐等等啊，一种特殊的人啊，一种特殊人，你是大学教授啊，你是什么什么啊，非常好，但是呢，让你服侍一些残疾人，有可能是这样，所以神会给你一些很奇特的呼召。第二呢，我心系神州，哎，我心在神州啊，我是中国人，当然我要先向我的父母姊妹啊乡亲，我们要传福音的，所以这是很正常的。第一个叫做非常态 exceptional， 第二个叫做常态 the normal 啊这样的。所以这样的时候，两情虽相悦，然后如何共白头呢？所以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再反复谈过了，两个人肉体方面的相互吸引，外在 physical 方面的相互吸引，常常不是神的心意，因为一个可能是神的血脉，一个不是神的血脉。然后我们第二讲谈到了，两个人都是神的血脉，两个人又是在肉体方面啊，情欲方面相互吸引，但是也不一定是好的。为什么呢？一个是顺服圣灵的，一个是顺服情欲的。所以现在来讲呢，两个都是顺服圣灵的，一个呢是圣灵让他到非洲去，一个呢圣灵让他到神州去啊，这样的时候婚姻不是让我们彼此相守吗？不是让我们怎么样呢，那个人怎么样呢，独处不好，我们要给他造一个配偶，要帮助他，所以这样呢，那个人独处不了，是让我们夫妻本身要在一起的啊，他在时间和空间最好能够相对稳定的在一起，这是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所以两地分居是不好的，所以保罗在新约当中，在人犯罪以后，在人持守信仰的过程当中也特别强调这个东西。所以甚至两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分房，也就是 不同房，不在同房上也不好啊。只有你进神，你为着一个属灵事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暂时分开，暂时分居，否则的话呢，你两个夫妻两个就是应该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同床共眠，就是这样的。这是婚姻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啊，一个特点。所以这该怎么办呢？如何是好呢？所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谈一点比较深一点的，叫人性序之。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七节、二十八节，给我们再次回到了神创造人的本源。这是神创造人的原始的动机、原始的旨意，也是人被造以后人的真正的基本的生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因啊。第一个叫做神的形象样式创造人，所以这说明什么呢？是人有内质的，我们叫内在品质的，我们叫品格内质的。所以生而为人就跟狗牛不同，我们说对牛弹琴是没有用的，所以人他本身就是有内在的一个奇特的品质啊，不是我们啊生在把马放在人当中，把牛放在人当中，慢慢的小牛犊就变成人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它里边有一个很内在的本质，所以你把人放在狼里边，虽然深受狼的影响，但是呢它还是跟狼有不同，就这意思。小鸡和鹰雏，雏鹰和小鸡雏啊，雏鸡看似很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它慢慢长大还是不一样啊。小蝌蚪和小鱼没有长出腿来，看似一样的，但是它有内在本质，到时候哎它就两条腿长出来。所以神造万物都有一个 uniqueness， 都有一个奇特的差异性，所以这个差异性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神用基因把这个差异性啊给内在的一个锁定住，所以有一个内在的品质。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外在的条件、外在的关系啊，我们说外在的连接、外在的关系、外在的联系，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唯物论啊，以前强调的就普遍联系啊，在佛教当中强调的就是缘啊，一个缘因缘这个东西，就是强调啊，就是释迦牟尼他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这个缘才能决定这个世界的存在，而且它的变化，所以他就没有看到原来任何一个物件、一个生物也好、一个物体也好、一个植物也好，它的存在啊，它的生在它的生长期当中都有一个内在品质的基本稳定性。但是佛教呢否定这个东西，极端的唯物论也否定这个东西，就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啊。同时有的时候到一个人不能一次踏入同一个河流，因为河流在不停的运转，所以你在那一刹那它已经变了啊，每一个 moment 它都在变化。所以这样来讲呢，那就给我们生活当中带来很大的不便，因为我们认命名任何一个人啊，比如说杨姐 啊，我现在叫你杨杰，过一会儿你就说错了，我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杨杰了，那就很惨了。那我们管叫什么呢？杨杨杰啊，杰杰杨啊，杨杰杰，这就很难了，对不对？所以神造万物，感谢主，多亏给我们一个我们叫做相对 stable steady 的这么一个 identity 啊，这是一个相对的 identity 的一个啊 stable 啊，这个稳定性，因为有这个稳定性，我们才可以相处，我们可以才做。要不然的话，他们俩在这坐着，今天哇，他是西蒙和杨杰，明天哇，我都不是了，这很惨啊！所以神的信实，神的能力，保守的这个丰富世界，它是无限有差异的，同时每一个类型都是相对稳定的啊。等一下，那么还有内在品质，但是外在的关系对物件有很大的引导，所以这个时候。啊，无论是孟子的母亲，无论释迦牟尼啊，还是达尔文，还是很多很多人都看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一个物种在不同的环境下，它肯定变得很厉害，尤其是人类，人类它的本质是丰富的外在世界，丰富的外在世界，精神世界，我们的肉身反而是次要的，反而次要的。我们以前谈过，我们的肉身啊，我们的跑步，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各个方面力量爆发力，我们不及老虎，不及狗，我们不及鱼，不及鸟，不及鹰，我们很多东西，所以我们的人是。所以这人不是肉体决定的啊，我们的肉身决定唯一的一点非常美妙的东西，就是我们站着走啊，站着走、啊、鸟也站着走，但是跟我们站着走、啊、还不一样啊，有时候狗熊也站着走，不一样啊，所以人站着走就是直立行走，是人那个直立行走有许多好处啊，有许多好处，所以我们会看到人最美好的创作啊，就被希腊人所打造了，所以他用黄金的分割，用比例他反映出，所以人的真正的在希腊标准当中就反映出真正站立行走神的一个杰作。那你说 Polynesian 在太平洋岛国的很多人，哇，那很胖，他把那个臀部都到那个程度，那到什么程度？那是不是神的杰作呢？那我相信也可能是神的幽默之作啊，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犯罪以后啊，有一些奇特的基因突变啊，这个包括环境变化以后，所以我们人就变得啊很黑呀、啊，很难看，很臃肿，都有可能，包括食物啊这个东西。总的来讲。外在的关系对人的影响超过对狗的影响，对狮子的影响，对老虎的影响，所以老虎无论在什么情况它基本上还是老虎啊，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吃喝睡繁衍就完了，所以人不是这样，人的精神世界太丰富，你在什么样的精神环境它最后丰满的长到什么样的人，所以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比其他的物种影响都大，对不对？我们知道麦当劳的养鸡场，这个鸡也不会跑了啊，也不长毛啊，最多就是影响到这个程度啊，你放到山鸡，放到野鸡啊，它就可以跑，它可以打你。但是人不是这样，人如果你放到一个地方去，这个人完完全全可能啊，就不像人的。还有一个就是人放到另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知道诺贝尔奖金得主他所带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很多都有伟大的成就，这是什么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如果是一个很平庸的这么一个东西，最后他带出来的啊，就是啊，这里边也隐含着一些很可怕的结论。以前中国有个叫血统论，叫做什么呢？老子英雄儿好汉啊，老子狗熊儿混蛋，就是这样。哎，你们听说过没？文革的时候就查这个。那么这里边都反映出人的第二个本质是关系，那么人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本质，就是在创世纪十八章啊1章28节告诉我们，就怎么样的命令他管理着地，叫治理着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治理着地。所以人就有第三个很重要的本质，我们以前讲过啊，我相信可能几个小组领袖你们还记得，就是人有内在的品质、外在的条件和关系，然后目标啊，还有人生的最终的目标，只有人才有目标的设定啊，其他的都是本能的啊，一天一天的活就可以了。只有人，因为我定的目标不同，我的人就不同啊，所以人生立志啊，我们叫立大志，我们叫做立真正的啊，有大志的人，真正最后才能有方向，对，志存高远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没有计划、没有目标、没有动机不行。所以现在我们在同工里推动人生要设定目标。啊，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根据人性的很深的原则去做。那我们现在就讲了，我们第一讲谈到了人的一个本质，就谈到了人一定要有神的灵、神的生命在里面，谈的是内在本质，就是神的血脉必须有神的生命。 第二个我们谈到了外在的关系，就是一定要顺服圣灵，一定要跟神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一定要以基督耶稣尊主为大，一定要以受基督为标杆。所以谈到的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外在的关系，这个外在的关系就成为我们约束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基本准则，这个准则也叫做生命当中也叫做价值观。所以价值观啊，就像你开车的一个护栏一样，你走高速公路一定是有护栏的，你不能够穿越这个护栏逆行逆行驶，尤其在高速逆行驶的话一定会出危险，你也不能在你的本方向当中跨出护栏去行驶，那样你也会出车祸的。所以护栏、路标这些方面都叫做准则，光有准则了还不行，还必须有你的方向，有你的方向，你到底是往北京开你还是往上海开，如果你没有这方向，虽然你遵守这个准则了，最后的结果还是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就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了价值观，就是以基督为尊啊，以基督为大，这样的人尊重为大，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人生目标。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推动的人生宪法当中，我们有四个方面，一个意向宣言，一个使命宣言，一个叫什么价值观，一个呢叫做目标系统。我有了意向了，是不是等于我有价值观了？我价值观和意向之间到底什么不同呢？价值观就是告诉你应该按照什么原则去走，那么意向是什么呢？我按这个原则走，最终达到什么地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谈这个目标，我们就要谈，你看了吗？啊，原来整个的我们这个系列讲是一步一步一步讲的，我们谈了三个人性的三个侧面，很重要。人性，我告诉大家，你要辅导一个人，你要判断一个人，你首先诊断一个人他到底属灵有什么病，你首先你要看他跟神的关系，你要看他跟神的关系呢，你看他对圣经，你看他，你谈圣经他是不是顾左右言他，你看他的圣经是不是说出都是外行话，你看他圣经的时候是不是你教他的很多东西他根本就给你应付，你看他读圣经，你看他讲到的时候他是不是听到的时候经常打盹，经常玩手机啊，他听到的时候玩游戏，你就知道了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那接下来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则，你就看他交往的人，一个与谁相交的人一定他交属灵人啊，他跟属灵人在又哎呀真正相见恨难啊，相见恨难，那酒逢知己那种感觉，这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不错，这种方法不错。所以内在本质啊，外在关系你就大概能判断了，然后你再看他设定的目标，设定目标，你再看他设定的，如果他的目标真正是耶稣基督的指令、呼召和差派这样的东西，使命为主的话，和他真正人生做出来是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他的人生目标慢慢慢慢可以成型了，他可以向着耶稣基督指明的目标去走的。所以这样一个人就算比较成熟了，所以这样的人是可以信靠的。这样的人呢，基本上啊，他已经在神的一个圣灵的引导当中下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交往朋友是很烂的，然后他说的话本身的话全是外行话，而且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属灵的那种追求，你就知道他的属灵光景很暗淡，他就是所谓的那种在神血脉家中的不孝儿子。如果这种情况下，那么你们进入恋爱关系如果不警醒的话就很惨，所以你就要特别警醒，一点一点往上走。有的时候是一方先走一下拉对方，尤其是这方向拉对方，彼此互相支撑往走啊，当然也有一种很可怕的现象，就是他在上面好呀，然后他给他拉下来，哎，拉下来，哦，两个人一起掉下去，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常常是更多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是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教会的领袖、小组的领袖、弟兄姐妹都有责任把他们提上来，啊，挽救下来，啊，救人如救火，把他拉上来。否则话很难，因为什么呢？他结了婚以后很惨，然后生了孩子很惨啊，他本身就这么低，他孩子最后生下来这么低，最后我把他拖下去啊，所以大家谨记这个东西啊。那么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意向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意向就是目标，就是人生的目标。我这里边目标和意向基本上是等同的啊，用一个等同词。为什么意向这么重要？原来圣经它有一个很大的启示，这个启示非常厉害啊！这个启示，这虽然在箴言当中，它是一个道德的啊，基本上有许多是道德方面的，也有一些属灵的。但是箴言书29:18这一句哈，这是前半节，很大的很大的啊，这是前后圣经一贯的一个大句子，它不超越了旧约，它进入了新约，进入了永恒，它反映了永恒当中人和神的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意向你就放肆。 那么这个异象我们翻译的很好啊，或者叫末世，什么异象呢？就是奇特的一种，奇特的一个成像，一种像 picture 一样，像图画一样这么东西。什么叫放肆呢？我以前讲过啊，大家谁还记得啊？它有三个很重要的含义。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自己做自己的领袖，自以为是啊，自作主张，任意而行。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所以呢，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这就是士师记给我们看。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神所高立的领袖先知，所以人呢就是自立为王，自己做自己主。这很像现在，你要问啊，你信仰什么？我信仰自己啊，谁是你上帝？我自己成为上帝啊，谁是你领袖？我自己成为领袖啊。现在小孩后现代很多，你还记得吗？90年代2000年以后，常常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啊，说起来的话说大话啊，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上帝，这叫民主化。放肆的第二个词呢，就叫做自由啊，就自由自在，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你自己要想自己做自己的王啊，自然你就会随顺情欲，随顺肉体，随顺世俗的风潮。因为这个时代邪恶，因为还有空中掌权的邪灵还在运行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由自主的，我们想为善做不出来，但是我们想为恶，这是自然而然的就做出来。所以就放肆，就是自由而言，自由行为常常不做出好事来，常常不是顺服神的。最后一点，放肆的含义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我以前说过啊，听见此有一个很著名的英译本，就把这个东西叫做没有逆向民就死亡，他就直接翻译成死亡，这是很可怕的。也就是说，没有从上面来的活水作为我们生命的引导，而加持给我们加添这个力量，要走这个天路，我们最后的结局是死的啊，就是包括这个死，包括几个，一个我们自己现在的新的生命是死的，良知是死的，因为都被我们的死语压住了。第二个，我们所传递的信息是死的，就是我们跟任何人交往都是死的啊，恋人之间也是死的，你放出的是死亡的信息，你以为啊谈情说爱多么甜蜜，但是从更永恒的上面的角度啊，从里边感觉的角度啊，就是表与纸的角度啊，它传递的是个死亡信息。然后接下来呢，在永恒当中是死的，因为跟草木和解，被火一下都烧掉了。所以呢，这个死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多层次的死。首先，你的良知是被压抑是死的，就是罗马书七章所谈到的。按照我内在的那个人，我是喜欢律法，但是我活不出来，所以你就给这个良知给死了。第二，神的生命也被你给捆住了啊，在里边基本上动不了。死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不能动了，就是死，就是死的状态。那接下来呢，就是你传递的信息是死的，你把人都带到死里头去，所以很重要。当我们彼此进入恋爱关系的时候，若我们没有生命的活水，我们不能把弟兄姐妹带进更丰盛的东西的话，我们本身就跟神的关系很弱，我们本身就彰显的是一个 ego center 的这样的一种生人生，所以我们一定是把死亡传递过去。所以你死不要死，最后把他也弄死了。所以恋爱一定要小心，要小心。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忍受不住，你自己本身有神的鲜活的一些东西，最后交往一个死的生命，最后他把你也拖进坟墓啊，在永恒当中没有奖赏也是很可怕的，永恒当中没有奖赏，永恒当中的一种赤贫的状态是很可怕的。所以这就是异象的重要性。所以神在现实当中让每一个人要有异象。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经节呢？因为在开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神造人是给了我们的使命和异象，就是治理在地的，治理外头，代表他作为君王，作为代表神的钦差大臣，作为天子治理外头。所以这就是异象，这就是使命，这就是神给人的托付。那么到了耶稣说，耶稣跟大祭司的祈祷，在约翰福音第17章都谈到了，我不求什么父啊，我跟父上帝求的时候，不求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啊，你怎么拆派我，我也怎么拆派他们啊，我只求他脱离这个恶人。所以父神怎么拆派子，子也拆派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神怎么样，第一个做见证，宣传天国的福音，第二个做好管家，接管神的产业。所以我们在地上依然有创世第一章那样的一个使命啊，所以圣责的事工才真正的有圣经的根据，有真理的源泉啊，这样的工作。就是企业家要按照圣经的原则经营他的产业，最后拓展神的国度啊，见证山上之城，荣耀荣耀神。这是啊，创世纪从开始到最后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啊，所谓的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与同在。以马内利，所以神的透过他的灵，透过他的意象，要把他的心意显明。然后我们顺服神的意象，神就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力量，我们就跟神进入了一种怎么样呢？不是同在的人，不仅仅是同在的人生，还是什么共恶的人生？我们就跟神开始共恶，就开始走了啊！所以彼此互相扶持。我们有很多软弱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啊，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强健的这样的负荷的你，所以他就带领我们。你看到吗？意象原来是每一个孝顺的儿女，不孝不是不孝子，是真正的啊，真正的孝顺的儿女都会获得的。否则的话，你就被神接走了。如果神觉得你的使命完成了，或者是什么的，你就被神早接走了。明白吧？所以换句话说，神的儿女成长到一定程度时候，就是一定是圣灵会给意象给你的，给你呼召的。第一个呼召在神学当中，第一个呼召就都呼召进入神的家。第二个呼召长大成人以后，神各自给大家一个差派啊，给大家一个托付，这就叫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象。所以意象就变成了我们的目标。明白了呀？那你说我现在还没有了，那是因为你还小，或者说你还在旷野中流失，你还在自己凭着血气做事啊，所以神还没法给你。所以就像养孩子一样，当孩子还像啊淘宝那样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让阿桃说给他意象啊，让他明天出去站岗啊，去做啊是啊是啊，不可以的。所以等他长大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给他意象了。所以儿女长大以后，如果这个儿女还死守在家里边做宅男和宅女，这是不可以的。所以父母怎么样逼着你要出去啊，要去干事，要去为这个社会和国家做贡献的。那接下来就很有意思了。所以神的国度，神的儿女千千万万，那么圣灵是不是给每一个儿女都有相同的意象呢？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千篇一律，不是这样。正因为人生的目标不同，人生才有精彩啊！有的做科学家，像开普勒，像牛顿一样；有的啊，做企业家。我以前讲过，美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天才，这个企业家叫 Latuna 啊。美国有很多的这方面的，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企业啊。有的做政治家，像这个华盛顿啊，像林肯这样的，像里根啊这样的。有的还做了牧者啊，好多人。所以这样来讲呢，神在他的家中兴起了很多神的牧者啊，神的仆人。第二，神在他的国里面兴起了很多管家啊，有的是政治的管家，有的是企业的管家，有的做文艺的管家，有科学的管家。总而言之，各行各业神的兴起，所以人生就变得很精彩，人神的家也变得很富有，神的家也变成非常生动啊，各行各业行行出状元，神的儿女就变成在历史历代当中都非常非常精彩。所以这是神对他儿女每一个儿女的，给他写了一篇剧本啊，让他成为主角，让他成为那个角色当中的王，最荣耀的一个亮点的人物。这就是神的心意，这也是做神的儿女达到了人生信仰的佳境的时候，他应该享受到的这么一个啊，叫做流畅的啊，左右逢源的这样的一个做王的人生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这段话，是吧？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的使徒。这里边虽然很简洁谈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大使徒彼得，一个是新兴的很重要的使徒叫保罗。所以神就他的灵，神的圣灵，这感动了一个做什么样的，做受割礼的使徒，一个呢做没受割礼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里边啊，是一个很大的真理，很大的原则告诉我们，原来圣灵的启，圣灵的引导是不同的啊，给人的意象是不同的，明白吗？所以神不用启示太多啊，就启示了一个一二不同就可以了，就告诉你众圣徒他都会有这方面的区别的。所以如果不同的话，所以一方面呢，彼得呢就集中在犹太人的区里面，而保罗呢就去拓荒，就去到外邦人里面，所以他在空间和时间就会产生不同。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保罗是保罗的使徒，彼得是彼得的，保罗是保罗的，在一个空间领域当中他驰骋啊，彼得在另一个空间里驰骋啊。以后接下来包括后期的提摩太，包括啊路加，包括啊巴拿巴啊，包括这个亚波罗，他们都会慢慢慢慢分开。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看到的啊意象的不同。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两节圣经，我们就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受，一个总结，一个领悟和看见，就是意象的由来。意象的由来这里边就把意象的由来的很关键的一些 要点能够谈出来。虽然意象我们要讲的还很大，还有很多，我们在讲意象的时候至少讲一天，但是我今天要把意象的由来给大家讲清楚一点啊，简洁一点。意象的由来是什么呢？总结了这几点，第一个叫做神有感动，第二个叫做心有感应，第三个叫做定义跟从，第四句叫做渐行渐明。这四句很丰富啊，很丰富。第一个，神的灵有感动，神自己感动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对不对？我们现在还可能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还有一些啊刚信还不明白的东西，所以慕道的人举下手，今天谁还没有信主？啊，还没有 ，OK， 没信慕道朋友。那么呢，你就不知道哦，怎么还有神有感动？我自己的良知有感动啊，我自己打坐的时候，哇，我一想，哇，我很多很多的一些做的不好的东西都感动了啊，所以我日三省吾身呐，我慎独啊，我坐下来的时候，我一打坐的时候，我良知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我一生的污秽，这是人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神的感动，只有神对他的儿女才能做到，对他真正有一些成熟的儿女才能做到。所以我们现在有的弟兄啊，他还没有信主啊，他进入了某种心学啊，就儒家的心性之学，深受佛教和道教影响的心性之学，他所领受的王阳明的一套东西是可以进入一种感动的啊，确实人有这种感动。为什么孟子，为什么啊庄子，为什么曾子所谈到的吾日三省吾身呢？人是可以按着良心和原则啊，进入某种人生的自责和反省的。所以这里面常常有些感动，有的自责，有的时候会产生哭泣啊，良心会让你哭泣。但是你要进入另一种感动啊，这是神启示的啊，若不是神的启示，你是很难想象的。就是什么呢？上面的高高在上的一个生命的活水的泉源，他去感动你，这是最可怕的。所以你呢，要进入这种感动，对不对？你有一种感动了，我们觉得 yes ok good fantastic， 但是怎样呢？你还要进入另一种感动。你不是进了感动啊！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主里边感动我们，首先恢复的是我们良心，所以他让我们又活过来，就是这个意思。良知先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良心的感动，我们良心打磨得越来越敏感。同时呢，我们每个人还有圣灵的感动啊，所以呢啊，就以前中国有一句，有一个国学大师他就说了啊，他说了一句话，我也送给你啊，你有的我们都有，我们有的你没有啊，就是。所以我challenge你啊，我challenge你，所以你要进入双重感动，一种是人本的感动，内心良知感，一种是神本的感动，从上面来的感动，两个感动天人相应，天人相合啊，你这个人才能真正加添力量，活出一个道德自我啊。这个神有感动，然后心有感应，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很多的人，我们叫做麻木不仁，我们现在有许多信主的人也麻木不仁。什么叫麻木不仁？麻木不仁，神不断的刺激你，感动你，你的那个生命像那个橡皮一样，像那大象的皮一样啊，不是那个橡皮，厚的不得了啊，针小针扎你扎不透，没有用啊，必须要大棒子勒你才可以啊，然后要你撞到南墙，碰到头破血流才可以啊，这是神对你有恩典，有的时候神没有恩典就任凭你，那就很惨了。啊，千万不要进入任凭的状态，我们要进入被神管教的状态，宁可被神打得头破血流，也不要进入任凭状态啊！任凭状态是最可怕的。所以心就有感动啊，感应，神一回应能感应，这说明怎么样呢？你对神，你对圣灵，你各方面已经进入了一种佳境，一种比较好的状态，你能够感到一些东西，这是最好的东西。不要等环境都逼迫到你的程度了，你才进入。当神有感动，人心有感应的时候，怎么样？还有第三步，叫做定义跟从。定义跟从就是我立定心，因为神给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造的一个恩典就是自由意志。所以当神感动你，你有感应了，但是你不愿意去做，怎么样呢？神常常不强迫你，所以神不用他的威严，他的能力就强压你，不是这样的，那是暴君，神不是暴君。所以神常常在感动你，你有回应，然后接下来你自由的行使 自愿的形式，自觉的形式，正常状态的形式，你的自由意志，我定义跟随啊，神感动我定义跟随，我就迈出我的信心的一步啊。亚伯拉罕放弃了他乌尔非常的家产万贯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的仆人，所以他家里面有很多的仆人，就说明他家很富有，所以就放弃了一个大都市的生活，就好像现在从上海突然间就跑到了哪儿去呢？跑到了啊，这个内蒙古啊，这个地方啊，河宝篇啊，我们那些地方都是西海固河宝篇都是最穷的不能再穷的那个贫困县，就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亚伯拉罕听了神，就去出来了。然后你定义跟从怎么样的神，你够意思，神更够意思，所以神就进一步带你。按照神的应许，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成就，所以犹太人的历史就这么展现出来，信心的历史就这么展现，信心之女的子女的信就这样展现出来，所以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源流，一个神的血脉的家族就这么展现出来啊，所以渐行渐明。所以亚伯拉罕出尔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还不知道去哪，他只知道出来，只知道往南中那个方向走，然后他就走了。所以一步走，越走越明，越走越明，越走越明。所以有很多的意象呢，是一开始人生呢是给你一个明确的东西，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你不能一下子看穿，尤其是到底时间什么时候时间我不知道啊，到底具体怎么情况我不知道，我只是大致看到哦，原来有这么一个目标，甚至连解读你都自己都解读不清楚的，但是你要跟从神，神就是让你跟他同行同乐啊，然后一步一走，然后就慢慢慢慢显明。所以我们现在做目标规划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按照圣经从创世启示录整全的启示，我们可以定出一个啊远景的规划，但是我们更强调的什么呢？你这个规划怎么样呢？逐步完善。所以你现在先从你开始的格路开始，先定一个你眼前的规划，看得到的摸得着的，然后进步，然后渐行渐明。所以我们中国人做规划和美国人做规划完全不同。中国人做规划就是漂漂亮亮的，我要做孩子以后我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发展一个规划。美国人做规划是实在的，有 empirical data， 就是一定要有实证的根据，客观的根据我才做规划。所以他的规划花的成本很高，因为他要做很多的研究，很多的调查，很多的数据，他才能做规划。所以为什么美国给这个规划的费用很高，而我们规划不行，我们规划三天就可以做出来，明白吧？我们产值达到什么，然后我们全国每个城市都有分公司，然后接下来我们员工到什么，我们产值翻几番啊，都做好了，非常快的啊，市盈率啊，回报率啊，资本投资率啊，效率的，我们定个数就完了。在美国不是，美国做很多规划就一定啊八九不离十你能实现，所以它的规划的内容含金量很大，很 practical， 很实在的。所以我们的规划是要渐行渐明的啊，如果我们现在一下子定一个很远的规划，其中有很多的东西还不实，你可以依稀的可以定出一个规划，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接下来你要从现在开始啊，所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一个叫人无远虑必有近，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向。第二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一定要现在有做起，从现在开始有一个坚定的实施的小的计划，我们叫近期规划就可以了。所以意象由来的这四个方面啊，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比较有要点。一个是圣灵有感动，第二个呢，你心呢有感应啊，心感应。所以我们有时候读经读的嗨，马上就有感觉。所以很大的事情都是使领袖当中读经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些很大的亮光，所以他就以此为重要的经节啊，然后做，然后定义跟从。你定义跟从神怎么样呢？越走越明了，越走越明了，神一步一步带你。那你说神一下子不给我们启示太好了，这有很多的奥秘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一个他可能觉得那个太遥远了，你一下子就吓住了啊。一个是一遥远了，你自己就想做了，不依靠神的。所以神一定要让你保持跟他的同伴同行同工同乐的关系，然后一步一步靠着他，一步一步按照神的旨意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意象。我们再一次如何是好啊？如何是好？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出现了几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不同。第一个，我们叫做意象相合；第二个，我们叫做意象相左；第三个，我们叫做有无相遇；第四个叫做聚无难。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人 都是神的儿女啊，都不错，都愿意求神的一些意象，都已经属灵程度都不错了，都愿意尊主为大了。但是呢，他的意象呢，怎么样呢？也是相合的。哇，感谢主，真是万幸，太好了啊！我们也爱主，我们也尊主为大。然后怎么样呢？我们意象还特别相近，特别融合。那就好了，对吧？第二种可能就不太好了。我们都是很爱主的，我们都愿意为主献身啊，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但是意象相左，就出现了我们第一个开始谈的啊，军心在非洲，然后我心系神中，这怎么办呢？这叫意象相左。还有一个，有的人啊喜欢做职场，有的人喜欢做主日学，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哎，这个有个问题。第三类啊。就是有无相遇，就是有一个人有一方有意向，有一方没有意向，这怎么办呢？是不是他还不成熟？那我们俩是不是可以谈恋爱呢？第三个，巨无奈何，就是两个人还都没有意向了，那这两个人是不是可以谈恋爱呢？你看到吗？我们现在就一步一步一步跟大家细节啊，所以我们的讲坛是告诉大家，训练大家思想有道啊，这不是紊乱的，不是跳来跳去的。那我给大家几个基本的原则和答案啊，如果是意象相合，是这样的情况下，都是神的血脉啊，都是神的孝顺的儿女，然后都领受了神的个别的引导，也就是意象呼召，而且还相合，所以它的结论很简单，原则很简单，就是够啊，早有起跑是可以走的，就够，所以。啊，这是够。那么如果说意向相左怎么办呢？啊，还没结婚了，两个人就吵来吵去了。啊，他说我要去来，你要去这个，你要去这个，我要去那，我要去非洲，你要去回中国呢，怎么办呢？所以当这个时候，两个人已经某种程度上啊情窦初开，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原则是叫做慎啊，叫做慎，慎就是你要想，因为两个人都很成熟啊，假设两个人的意向都从神的圣灵而来，所以你要慎重。啊，即使你们两个彼此很相爱，但是也是因为这是很容易造成了因属灵的护照的不同的两地分居，啊，这是很痛苦的事。有没有这种事儿？有这种事儿，啊，有这种事儿。那么有无相遇怎么办呢？啊，一个已经萌生了一些意向了，有这个护照和现身的这种念头了；一个呢，完完全全的啊，是一个懵懵懂懂的、糊里糊涂啊，这样的状态相遇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的警戒呢？就叫做缓啊，叫缓。缓的意思就是一宿一向的带，没有一向的，慢慢慢慢慢慢，行了，生命成熟了，然后再进入比较深化的恋爱关系啊，不要一下子就进入卿卿我我二人世界啊。所以我现在注意到啊，我们依然在这个方面还是有很大的风险啊，因为啊，我们现在说的赤裸裸的一点，我们现在的年轻，你们一方面是青春年少啊，真正青春似火，非常灿烂的年华啊。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啊，那个叫做什么呢？嗯，这个火红的青春啊，这个有些很好的词吧，啊，很好的词。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啊，在谈恋爱方面，我们又知道啊，一个很通俗的一个叫法，就是干柴碰烈火。所以这个时候你们特别的小心，能够在神的家里边出手。为什么在家里边？家里边有神的儿女，家里边有神的道，家里边有神的灵，所以你就能出手住。如果这个时候啪就放进了两个人世界啊，基本上是很难控制的。你想想干柴和烈火你怎么控制呢？谁能控制住干柴和烈火放在一起？谁能控制？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哥在这是很有权威的吧，很厉害的。我告诉你，我在这方面基本上是无能为力，除了给你们带导以外没什么厉害，只能给你们带导啊，求神怜悯你们，不至于啊犯禁犯戒啊，真正的走向一些啊不讨神喜悦的路，所以要缓一点。那么巨无奈何呢？巨无奈何呢？巨无的原则就是待啊，我这里没有说停啊，我没说不可以，我说等待，两方都要等待一下。所以你仔细看啊，我说 go 的时候用绿灯啊，绿色就是绿灯的意思，慎和缓就是黄灯啊，就是你要小心啊。带的时候用红灯，你就现在先不要动，就这意思，明白吧？大家看着这个颜色的变化，你也要感到啊它的原则的变化。为什么带呢？ 再次引出这个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没有异象，您就放肆。我们把放肆改成死亡。好，我们再读。没有异象，您就死亡。所以，如果没有不在异象里面，我们散发的是个死亡的气息，我们带给对方是死亡，我们自己现在的生命良知都死亡啊，顺服情欲。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未来没有真正活的一个产业，没有真正的永恒的产业，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我要大家等待。等待大家再成熟一点，啊，再成熟一点就好了。因为没有意向的时候，你还不能吃干粮，你还不能分辨好歹，啊，一不能吃干粮分辨好歹，所以就常常不稳，啊，这个时候你如果强行的进入一种恋爱关系，以后会出现很大的一些波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我现在进入了第二个，我这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实际上三个要点。第一个谈到了意象之间出现的一些变数一些不同。第二个就谈到了怎么领受意象，意象的开启，意象是怎么来的既然是意象，没有两个没有意象的话，我们谈恋爱要等待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等待？有没有积极的方法去等待？我们能不能很快的进入一种成熟领受意象呢？一般生命需要时间，但是你方法对了，怎么样再后的可以再前可以缩短的生命成长的这个周期。意象之起主要有三个方法，三个管道三种方式。第一个叫做圣灵之言，第二个叫做恩主之体，第三个叫天父之国。就这三个，如果你把握住三个主要的渠道，你就能够明白神怎么引导你。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圣灵之体，圣灵之言圣灵之言最最主要的是集中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很成熟的一批人，很伟大的一些人，他们都是在读经。他的读经不是进入知识逻辑或者繁琐的考证，不是这样的。他读的时候用安静的心，用灵和灵跟神的灵相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很大的光照，很大的启示。有的时候是 physical 物理性的一些变化，有时候是字突然间亮起来，突然间大起来突然间感动你哭起来，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神的灵借着这个话向你说话了，所以死书变活书了。所以圣经若没有神的灵在背后和你的灵的交互的话，这本书就是个历史书就是一个犹太人的经典。那么当我们知道这背后的灵还活，他借着话语跟你的灵交通的时候，你进入这种我们叫灵修型读经、生命型读经的时候就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信主的人他读圣经的话都读来读去读不懂，信了主以后，哇，读来读去越来有意思越来有，甚至有很震撼的东西。所以当你越有震撼、有亮光的事情、大的感动的时候，那就是神对你有呼召常常就是要引导你生命跟他走，跟他走，跟他走。所以你当绝迹而从，你定义跟从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就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如果你不跟从，那就到此为止。也就是说，你愿意跟从、愿意学习、愿意考试，你小学五年级自然就跳入中学。跳入中学一年级学完，你自然就初二、初三、初二这样子。如果你不说我非得我喜欢留级，我喜欢留级，我不喜欢那就留级吧你不愿意去，你就留级。所以有的人十年以后还是小学一年级去有的人三年以后人跳级已经进入大学了。有没有这样？有这样。刚才我已经说了，神说怎么样，在后在前，在前的在后。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信主已经不短了然后神也有恩典，有怜悯，生命阅历各方面有磨练，但是很奇特，莫名其妙的还是像小孩。我们以前很早以前我们讲过一点，这叫做属灵的呆小症。呆小症呆小症长不大你看过呆小症病人吗？15岁长得像3岁的孩子一样。属灵的呆小症是比比皆是的。因为什么？这个时代邪恶。因为什么呢？现在的教会软弱所以我们才培养了一批属灵的呆小症患者在教会的。第二点就是恩主之体，恩主之体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教会，神的家，不仅是神的家，圣灵的殿，不仅神殿，是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所以神所设立的这个身体当中，彼此圣徒都有从神来的这种意象和使命。所以他就会彼此传递，彼此交通，透过团契怎么样呢？他就传递给你。所以有些人盲目的认为我应该做这个，我有这个恩赐，我要做这个，怎么样呢？神说 No。 神透过谁说呢？透过牧者，透过小组领袖，透过肢体说，我们觉得你做这个还不够， 他说哎呀我非得要做，嘣撞头了，对不对啊？我们的阿桃哥啊，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啊，我们刚刚送走的灵气弟兄，我们有很多很多，有些是正面的，有负面的，有些见证，怎么办呢？我们慢慢就学乖了，学乖乖到一个程度，我们不问，我们不敢做，我们不从圣经里面得到很大的一种坚定啊，一种印证，我们不敢做，神打怕了。所以我们现在实行教会的惩戒，打怕你，所以你再做你不敢做了。Yeah. 第三个叫做天赋之国，这个世界是天赋的，所以神诸天诉说他的荣耀，所以神会调配一些环境，让环境出现一些奇特的现象，最后去感动你，让你知道哦，神在引导。有的时候是开门，有的时候是关门啊，有的时候是所有的门不给你开啊，要你真正仰望神，有的时候给你开了几个，让神引导你。所以这就是天赋之国，很多人经历过啊，比如说啊，姜丽的工作问题，他的见证你们以后啊听他的，那非常奇特，非常奇特。他以前曾经有一个工作到香港大学去啊，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哎，那门就关上了，然后接下来就这一个哎开启了。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就希望当老师，那今天呢，神依然怜悯他，保守他。魔鬼依然不妨拆毁他，基本上现在依然可以啊，可以在这方面啊做见证啊，这个方面啊，我想有神的怜悯和保守，也有啊他自己的祷告，也有我们大家的彼此带他啊，也有我的祷告啊，我每天都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一起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这样的事。这句话，预备行这样的事，让属神得以完全预备行，看了吗？长大成熟，然后预备行善事。什么叫善事呢？就是神呼召你要做的事，这就叫做你的意向、你的目标。看到没有？所以这些工作是从圣经来的，圣经是什么？神的灵所吐出的、呼出的气，强烈的呼出的气，叫度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什么叫教训？教训你都是归正啊，使你从一个啊顺服肉体、顺服世俗的这种状态当中，慢慢顺服神的教导，这就叫做义，神的标准就叫做义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读这段圣经，大家已经读过了啊，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一个非常协调的身体，就像我们有健康的人协调一样。所以当神的儿女在神的家当中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他不可能无限的膨胀的，所以他一定是一个协调的。所以当神呼召一个成熟的儿女做成熟的一个事业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一定是从他的整体的协调出发的。所以你当问这个教会的领袖各个方面的时候啊，你碰跟他们灵相碰的时候，最后你就会找到你的位置啊，他们都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就是既不过也不缺，叫做过犹不及。这样不是说你积极的去做就好了，不是这样的。你有时啊，就好心办坏事，也但是你自己完全消极的等待不同，你恰到好处，而恰到好处跟神机体当中的彼此的交通很有关系。没有这个交通，你就做出莽撞的事。这是意象的开始啊，意象的开始，意象的开始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身体，神的国度。现在我们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角度来讲，那我怎么得到呢？啊，不错，我们开启了啊，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神的给我们个别引导，可能是从神的语言啊，圣经，还有神的肢体教会，还有神的国度环境当中给我们的。那我们怎么具体得到呢？我们得到很简单了，得到也有几个方法啊，就是第一个叫做熟读圣经。熟读我们说不是背的滚瓜烂熟，要背，一定要背，但是我们还要进入灵里边的读，灵里边的读一定要有背的基础啊，所以圣经很熟练，很熟练。然后你再读啊，然后你比如说你现在我再一遍一遍的读，尤其是过一段时间你再读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你读出来哇，那圣经突然间融会贯通啊，你现在读一遍跟以前永远不同了。所以现在读一遍，有许多的东西涌流出来 啊，就非常非常经典，非常深刻，贯通融会贯通，然后你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宇宙就是这样啊，神和人就是这样，魔就是这样，黑暗势力就是这样啊，死亡和永生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啊，完全越来越确信，越来你就觉得这本圣经启示的实在是里边的要点全部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前后呼应，你就非常清楚了。你说真是这样，我觉得真是这样。好，现在用我个人的见证告诉你，我现在读经真是读出了一种痛快，一种感觉，一种看上去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再不信什么唯物论，什么见，这个实在是很肤浅的想学了，很肤浅，只不过是个平面的。圣经给我们看的是一个立体的啊，立体的真正活鲜活的结果。叫做熟读圣经，我的熟读圣经读完了以后，然后灵里边很安静的读，读完之后这个圣经就跳过来啊，就不停的感动你，你就更有把握你该做什么，这叫熟读啊。第二个来讲呢，就叫做勤问圣徒。第一个是熟读圣经，第二个勤问圣徒。所以我们现在有许多的事，我们偶然的问一下那不行，我们要学会勤问。团契就是无话不谈的意思，团契就是 communication fully completely。Communication， 所以现在呢，我就邀请很多人到周末到我家去啊，结果我就啊想当然的认为天意昨天要去我家了，莫名其妙他又改了主意了，所以他的姥姥、他的母亲好不容易来一趟，我特别希望啊他能勤问圣徒啊跟我谈一谈啊，然后接下来家里的小组我反复的让你们去，莫名其妙两周了我还没有见你们动静，怎么回事呢？你们好好想一想。有一些人，大哥我要去，我要去，我来了，我在这，我说我这些都在这，怎么也不找我了呢？你们想一想啊，勤问圣徒啊，不光我要问你的小组领袖，其他的小组领袖属灵人啊，这是很关键的。我们说圣徒不是俗徒啊，什么叫圣徒呢？就是顺服圣灵引导的圣徒，有一定的根基，有一定的圣啊使命护照的圣徒。俗徒是什么呢？俗徒就是神的血脉当中的不孝儿女。就是他还是属灵，所以你总问俗徒，你问神圣徒家中的俗徒，对不起啊，你问来问去，越问越远，这离神越远，越不顺从圣灵，越顺从肉体。所以大家明白吗？明白吗？要救圣不救俗啊，要救圣的啊，亲贤者啊，不是远小人，我们这没有小人啊，我们这远不神的不孝儿女啊，要亲神的孝顺，你就越来越好。那你说这个很容易吗？不容易，因为你跟圣徒的时候，假设你有俗的话，你在圣面前的话，你很不舒服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为什么不愿意到那啊？是不是太严格或者什么？不是这样啊，我觉得我还很温和的，所以你们去的时候，我还是给你们很多鼓励的。所以大家要跟一些圣徒做交流，哪怕有的时候有些严厉，对你有好处，因为。啊，刚才我们说的与教训督责啊，教导人学习神归正都有益处，所以一定是让你归正归正归正啊，督责督导你啊，这里边不光是让你感觉很舒服的，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对你都有好处。那你说哇，这个时代我后现代我独生子，我就不喜欢忠言，我就不嫌逆耳的眼，我也不喜欢苦口的良药，我怎么办呢？那你就得病吧，把病死吧，那你是这样的，看到了没有啊？所以现在有些人啊，假设你总是回避圣徒这样的话，啊，接下来怎么样啊？你在属灵方面就越来越不景气，这是不好的现象。勤问圣徒，第三点叫做省察环境，你思辨就叫做神意见你啊。然后你熟读圣经，然后勤问圣徒，然后省察环境，环境你对环境要警觉。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大家叫做上与下。啊，或者叫下与上，就是我们在下的很多的工作，原来在上边的去运作啊，明白吗？就好像我们的言行背后是我们里边的动机，我们现在说布了很多的局，布了很多的景，最后实际上是反映我们的动机。小孩就会这样啊，小孩喜欢吃那糖，爸爸不让他吃糖，父母不让吃，我不喜欢吃那糖，我要怎么怎么怎么，当然是爸爸知道他要那糖，对不对啊？有人有本能，这个孩童的本能现在还保留着。啊，最有意思的就是男孩和女孩初恋的时候，明明对他最感兴趣，一说他他就不要提他，不要提他啊，然后接下来别人一提，发现马上就跟过去了，然后就顺便的把话又引到他那儿去啊，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呢？ 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整个的大的啊，所以形而下的运转原来有形而上的灵。所以我们以前说过中国老祖宗在易经当中就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天垂下是吉凶啊，天垂下一些奇特的天象原来要启示神的心意，要么就祝福你，要么就给你灾难。所以环境我们学会省察，学会省察。有的神喜欢开门关门，神喜欢把圣徒放在你身边，就是要让你渐渐的领悟。所以神意渐入，渐入的意思就是不是一下子全能明白的，你慢慢的就越来越通达，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成熟，你就可以成为引导别人啊，教导别人。最后我们谈一点，现在我们谈两点了啊，一个是意象冲突怎么办，一个是我们怎么获得意象。接下来我要谈到解决神儿女当中啊有一些意象不相同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开始圣经开始这节啊，一起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历史划时代的啊一个男人和女人，女人的诞生，女人的诞生啊就是从人的一个孤绝的男性的一个种类进入了一个跟他相配的一个女性的种类。所以男女突然间就一下子成为啊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所以男女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形而下的关系，然而形而上有一个基本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他成为男人的配偶帮助者。啊，我们以前讲过配偶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就不得展开，就是女人要帮助男人啊。接下来我们再读新约的启示，这又是一节大启示，这是超乎一个小我小宇，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大的一个终极性的究竟性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这两个新旧约前后供应，一个是从启示，一个是从启示新约启示快完整个圣经启示快完全的时候，一个大的经典，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revelation， 就是什么呢，这个世界虽然神创造整个万有都有它的类，从机械系统到化学系统到生物系统生态系统，最后到人类的自由意志系统，都有啊一个很大的启示。在这个启示当中就出现了人天使啊，男人女人天使，然后接下来啊还有堕落的天使，然后神，所以有自由意志的就形成了独立的可以自己决策为中自己选择为中心的东西。那么这样一个自我选择是不是完全这个宇宙就消解掉就散掉了呢，就成为一个乌合之众了呢？不是这样的。原来神在灵界当中虽然给你自由，但是神用更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更高超的一种能力，怎么样呢，把这些自由让你顺顺当当的进入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祝福的体系，一个更大的一个整体的架构啊，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就是什么呢，基督是个人头啊，或者说基督是男人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啊，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阳性的啊，所以男人是女人头，神是基督头，所以父神领导基督，基督领导男，男人领导女，这样整个的体系，人呢去治理万有。所以这个看似好像是万类霜天竞自由，就好像是百舸争流那个伟人的词句当中，给我们看到哇，是万类霜天竞自由，不是这样的。所以竞自由只是个表象，竞自由背后原来有人统领万有，原来人在统领万有，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一个关系，然后男人和这个真正的世界的大君王主创造者还有关系，而这个创造者和这个天赋设计者还有一个关系，就总工程师啊，总设计师管理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管理各个小工头，小工头管理各个小助手，小助手管理所有的万有。好，原来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体系啊！但是神是让人自由的顺服啊，但是因为人犯了罪就悖逆，就不愿意顺服啊，懵懵懂懂不愿意顺服。这就是现在我们现在依然有悖逆的灵在我们这边，这就是很多人不能顺服圣灵，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体制的一个原因。不能明白神创造的恢宏啊，神给自由给了很多的很多的啊这样的人，很多的天使，但是神背后还有一个更高潮的一个意志啊，希望能形成一个大的和谐啊，这才是人类总想走这个究竟，但是一直不明白这个究竟背后到底是什么设计和能力啊，这就是孔子说的所谓的大同书啊，天下大同啊，这个东西啊， 是为大成啊，这个东西和后期的所谓新儒家的一些东西，就是康有为谈到大同说，所以人向往大同世界就是这么和谐美美。但是神在这句话里面已经给我们看到了大同世界的整体的一个基因，一个最关键的要素，就是父神的设计创造啊，然后子神的实施啊执行，然后拆开每个人的管理，然后男人和女人之间形成一个奇特的关系，然后万有就这么大同了。看到没有，就是这就是圣经，所以圣经就比俗经来得高，圣经就比人想象的一些大同世界，圣人管君子，君子管小人的，这比较厉害。圣人谁来管呢？啊，圣人出现了伪君子怎么办呢？王莽式的人物怎么办呢？薄熙来式人物怎么办呢？等等。所以意象合一，我们现在最后解决意象合一的问题。意象，所以在神的这个创造当中，原来啊都有自由意志的人，我们之间怎么形成和谐融洽、彼此蒙福的一体呢？领受祝福、分享祝福的一体呢？啊，原来有这样的基本的啊标准。第一个叫做妻顺夫，第二个叫做夫顺主，第三个叫做主从父、主顺父。第四个叫做献国度，就是当我们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丈夫顺服主的时候，主顺服父的时候，国度就展现了。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什么意思？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启示要出现了，圣灵要降下来了，所以神的家要兴起了，所以男人和女人的秩序啊，男人和基督的秩序，基督和父神要启示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教会现在就变得很惭愧的，因为还没有看到神的这个心意。所以神说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行在地上，是的，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创造结构秩序，所以国度就展现了。那样多好啊，那样多美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解释一点，这里边最最关键的。所以现在姐妹很抱怨，我们妻子很愿意顺服丈夫，然后主已经顺服了天父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不对？就顺服了天父，毫无疑问的。耶稣说我的审判，我的一言一行啊，我的所作所为都是照着天父，天父怎么说我怎么做，天父怎么做我怎么做，天父什么旨意我就怎么怎么做。父他已经完全不是按照我的旨意，是按着，乃是按照你的旨意。那么妻子现在有很多的姐妹不错，尤其是我们现在教会有点立志要顺服啊，我们的弟兄丈夫。我现在感觉有些姐妹勉为其难了啊，已经很痛苦了啊，顺服丈夫。但是夫顺主，忠耿主啊，就是我们在夫顺主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忠耿主，忠耿主你知道吗？一个病啊，忠耿主，你看了吗？妻顺夫。啊，主顺父这已经没有问题了，就中间就这一段啊，就像我们的颈椎、腰椎一样，我们现在最容易生病的就是颈椎，还有一个腰间盘突出 ，OK， 啊，所以我们恰恰就在这一块，就在人的这个中间这一段出现了夫不顺主，叫做夫物无主啊，忤逆，夫逆主，夫背主，是不是这样？弟兄不像弟兄，不能带领姐妹。啊，姐妹最后茫然的顺服丈夫，啊，傻乎乎的顺服丈夫，啊，无论是出于什么恋爱呀、血气呀、情愿，但是丈夫不能顺服主，啊，这个是最荒诞的事儿，啊，所以对于中国，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啊，我们叫做阴盛阳衰，啊，我们这个阴盛阳衰也跑到教会来了，也跑到师城来了，也跑到彩虹之家来了，这多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现代的啊国人病，国人病叫做什么呢？阴盛阳衰。所以我有时也在想，我们的弟兄确实不够强啊，有的是背逆的，有的是明知故犯的啊，有的是这个阳奉阴违的啊，有的是个小男人的，有的是宅男的，有的是完完全全是不能够活出神的荣耀的，不开通的。完全没有悟性的，完全是啊大笨的啊，这种东西不畅通的，不豁达的，不舒展的啊，
你想，你想树夫作为头，头是什么？头当然有理性，头要领受智慧，头要有逻辑，头要跟主，要跟主，要不停的 argue， 不停的 talk， 不停的 dialogue， 要不停的，你不跟主形成啊一种顺从的一种守身的关系，那你怎么带领妻子呢？所以妻子不是岌岌可危吗？妻子真是非常危险的，啊，危险。所以这里边一定看到这三点嘛，妻顺夫，夫顺主，主顺夫，这三点是很重要的，一环靠一环。我们现在的是子顺父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妻顺主，我们现在教导的也很厉害了。再来，夫不顺主怎么办？大家顺服下来，一定要。我们现在我刚刚这几天也看到了一些情况，丈夫悖逆，男朋友悖逆。啊，莫名其妙的，我就要悖逆啊！为什么悖逆？我想悖逆，知道不知道悖逆？我知道悖逆，还想悖逆，我就想悖逆。这你看，多么奇怪的事儿，多么近日分享啊，自行分享。这个几点，第一个叫做双方可以有意向，你们谈恋爱了啊，可以进入婚姻了，你们双方是不是可以有意向呢？第二个，意向是否相像？你们双方意向是否相像呢？相反呢？第三点，如何获得意向啊？我们说就很关键的。我们知道没有意向，您就死亡，所以我们一定要获得意向，求神给我们引导。第三点，最后一点，如何同共意向？如何同共意向？就是你没有意向，我有意向，我们俩怎么同共？你有意向是东，我有意向是西，我们俩怎么同共意向？啊，这样。我们要背诵的经节，这次只给大家一节啊，这个大家一段啊，两节，就是提摩太后书啊，我们再读一遍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是不是预备要得以完全呢？你是不是预备被圣灵差派行善事呢？还是行你的自己的小事呢？啊，行你自己的一些小事呢？我们祷告。